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我会选今天的这段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的经文来作为今天的正道经文？我想把注意力放在基督徒施舍上。我们教会筹集了一个专项基金，是为了帮助那些生活在饥荒中的弟兄姐妹。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是众多关于施舍的经文中的一篇，这是一篇简短的章节，但这段经文的本质要求我们付出很多的努力才能理解主的目的和意图。并且这也是很有趣的一段经文。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篇经文的听众、读者或学习这段经文的人，包括基督徒、异教徒和不信主的人。主要的听众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对信主的人来说，这段福音不是用来传福音用的，是为了教导。所以如果你是重生得救、信靠主名的基督徒、牧师、长老、执事或是教授，你们应该听这篇讲道。这意味着两件事：基督徒自身不是自然而然就成为施予者。我们总是喜欢积蓄财宝的，所以我们应该被教导如何施舍。这就是为什么关于金钱和施舍是圣经中频繁讨论的话题。第二，虽然有些基督徒是施舍的人，但是非常有可能他们对施舍的动机方式有错误的理解，因此学习如何正确的在属灵上施舍对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段经文的主题是善事或者施舍，这是美德。但是如果你仔细阅读这段经文，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美德是被主警告和提醒的。听起来很奇怪，但事实是如此。耶稣在这里不是警告盗窃、谎言、犯罪活动或不道德的行为。耶稣说到施舍是带着警告的。我们不是认为美德总是好的，必须被鼓励的吗？施舍的美德是需要被警告的吗？在这段经文中，耶稣对付的是假冒为善的罪，而根据马太福音六章，假冒为善无非是一种宗教形式上的金钱，例如施舍或善事、祷告或禁食，他们也都是宗教美德。你们是不是很惊讶，这样的美德也可能出问题？所以今天的讲道主题是致命的美德。善事、祷告和禁食有什么问题吗？这些美德都可能陷入假冒为善的罪里，因此我们对这种扭曲式的宗教金钱感到惊讶甚至震惊。如果我更直接地说，我们中间有这样施舍、祷告和禁食却假冒为善的人，在神的眼里他们是有罪的，多么讽刺。在我讲有关善事和施舍的话题之前，我必须先提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宗教美德可能会使我们陷入更深更重的罪恶里。怎么可能呢？ 这是我今天早晨要讲的事情，下周我会继续讲基督徒施舍的话题，而下周的经文更多的是建基在经文里的。因此今天早晨的信息要讲到扭曲的基督徒美德，这教导我们虽然美德是基督徒生活和品格所必须的，但美德本身不是基督徒敬虔的终结目的。这也表明有时甚至美德会成为致命的恶习，要受到主的定罪。第一点，美德变成恶习。首先让我借一些例子和故事来描述这个主题的性质。那我们借用圣经里的一些故事和例子。信心先祖们注意到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这个问题，其中一个约翰·克里索斯通曾经在几个世纪前曾经指出，我们的美德与我们的罪恶一样有问题，只是我们的美德伪装得更加巧妙，并且有鼓励我们骄傲的倾向，这在信仰生活中难以辨认。在大多数情况下，教会中最麻烦的人是那些声称有某种基督徒美德的人，他们声称自己有坚定的信仰，在神的知识中真理中有知识，并且花时间去学习圣经和传福音等等。事实上，教会中最有问题的人是那些自认为对属灵的事和神的事物有知识的人。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够了解的话，他就不敢多说了。问题常常由那些认为自己在真理和信仰上站立的稳的人造成的。圣经告诫这样的人不要跌倒，我稍后会详细说明这一点。想想耶稣经常说到的比喻，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耶稣经常与宗教人士讲这些话。比喻对信仰错误和失败的人有很大的能力，比喻很少涉及信仰之外的人，而是挑战我们的感官和价值观。我们所持有的信仰如此神圣，如此亲爱，但事实上可能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障碍。听了主说的比喻，当时最有宗教敬虔的人士却对主耶稣感到不满。耶稣说到他们所持守的各种美德，责备他们把美德变成恶习，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耶稣对他们说有关爱邻舍的事，他在路加福音10:29-37中使用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比喻中有三个人，祭司、利未人、撒玛利亚人。前两个人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对遭抢劫而被打得半死的人给予妥善的照顾。祭司和利未人是追求属灵生活的宗教人士，但他们不关心那个遭抢劫的人。然而被宗教人士轻视的撒玛利亚人则向那人施予关心。祭司和利未人想要独善其身，他们根据自己对宗教和属灵的理解试图建立自己的良善，但是他们不如撒玛利亚人。在耶稣的眼里，他们轻视撒玛利亚人，因为在他们眼里撒玛利亚人是不好的，不如他们好。 主斥责他们，说他们应该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无论祭司和利未人对良善的定义如何，他们的良善不是美德，而是一个恶习，因为他们的良善使他们轻视撒玛利亚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良善不是一个美德，而成了一个恶习。思想一下信心，信心是我们必须培养的美德。彼得在彼得后书中劝我们要在信心上有所长进。然而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和文士的信心使他们心变得邪恶，到一个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步。不信神的罗马官员比拉多尚且要让耶稣免受十字架刑罚。比拉多不知道神的名，但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但在信神的犹太人眼里，耶稣只是一个亵渎神、不可饶恕的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宗教和灵性是他们宗教和属灵是他们罪恶的罪魁祸首。难怪现代男女恨恶宗教。当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人文主义总是将问题归咎于宗教上。如果他们没有声称信神，如果他们像比拉多这样的非信徒，他们绝不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法利赛人想要杀死耶稣，非常的恨恶他。他们的信心不是美德，而是罪恶。思想一下公义。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也是追求公义的，公义是美德。然而这种美德成了谋杀耶稣的武器，按照他们的意，耶稣是不义的。按照他们对宗教的理解，耶稣是不义的。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一到四节中曾这样说道，你们愿意把圣经翻到罗马书十章一到四节。十章一节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所以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从这段经节我们看到许多的教训。第一个教训，人所谓最公义的仍然可能是不义的。犹太人恨恶耶稣，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成为公义，相反，正是因为他们的公义，他们按自己的公义杀了耶稣。公义是一个美德，但在这情况下成了一种罪恶。即使一个人追求走义路，他的公义与神的公义可能有所不同。渴望公义不会引导人到神的公义， 声称是敬虔和属灵的，不会使他们进到神的公义。人应该降服于神的公义，这表明人可以在拒绝神的公义同时，尽一切自己的努力去成为义。因此，人以最好的形式自义，可能是最不义的时候，将要受到神的刑罚。这段经文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因此律法所总结的义就是基督。换句话说，一个对公义错误的概念可能会妨碍和阻止我们与主耶稣有一个根本的关系和与他相交。所有这些要点可以为我们稍后看到的问题提供一些答案。美德可以被误解到一个程度，变成了一种罪恶或恶习。当美德被误解、滥用或误用时，它将成为一个障碍。例如，爱是一个美德，特别是对真理的爱慕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德。但通常我们看到自称是基督徒的以爱真理的名义相互憎恨，他们真的很爱真理，以致厌恶那些被耶稣基督血洗净的弟兄们。在这种情况下，爱的美德成为使他们厌恶弟兄姐妹的罪恶。我知道甚至这样的情况发生在牧者之间，他们以爱真爱真理的名义相互憎恶。在我看来，基督徒在星期天早晨隔离的情况最严重。这句话是一个名人说的，因为曾经在美国的教会，黑人去黑人的教会，白人去白人的教会，他们之间没有交集。信徒们自行其事，恨基督里与他们不同的人。与此相反，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犹太人非常爱神，以至于要杀害耶稣。他们每天背诵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这是他们每天必须背诵的经文。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听从这些经文的结果就是将耶稣钉死。这有什么意义吗？美德当被视为最终目标，或被看作赋予我们特权或保护我们自己原则的时候，可以产生致命的结果。也许我们可以从浪子的比喻中看到一个例子。一个公义的好父亲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是浪子，要求父亲提前将家产分给他。他是一个粗鲁羞可耻的人，他离开父亲的家，自此生活每况日下，他无法持守财富，很快就一无所有了，成为一个被轻视而又饥饿的仆人，与猪一起生活。然后他清醒过来，悔悟地回到家里，他的父亲欢迎他， 然而，父亲的欢迎和关心使另一个儿子，那个没有要求提前分家产、没有离开父亲身边、也没有不顺从父亲的儿子不高兴了。这个大儿子的确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与浪子弟弟有所不同，然而他所有的良善都使他错误判断了他的父亲，使他那天不能加入其他家庭成员一起欢庆。他是一个有美德的人，他是一个好儿子，没有要求父亲提前分家产，没有离开他身边，没有不顺从父亲。然而他的美德使他判断错误，判断他的父亲。这个比喻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因行善称义与因赦免称义之间的差别。前者看重良善为自我规定的美德，后者看重父的良善，父因着恩典成就的好结果。这些神学差异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更加显明，许多人像那个公义的儿子一样，看良善为自己的结果。他们就像路加福音十八章里的法利赛人一样，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祷告、十一奉献、不犯罪，这些这里所讲的都是我们应该做的。然而他看这些为自己靠行为得来的美德，其他人则视良善为神的恩赐。神是所有美善恩赐的施予者。美德频繁地伪装成基督徒生活的终极目标，正如圣约翰·克里索斯通曾经观察的那样，美德所在之处有许多网罗。爱尔兰神学家约翰·斯科特斯九世纪的诗人曾经写道，在一些美德的影子里总能找到罪恶。这些都是一些难以接受的真理，但如果我们想拥有耶稣所说的丰盛的生命，那这些都是必须要面对和理解的。马太福音六章一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行善或施舍是我们必须培养的美德，然而我们要小心如何培养或如何实践他们。有人实行施舍的美德，却因此犯了假冒为善的罪，这 是不是很可怕？耶稣告诫他的门徒要注意信仰或美德的阴暗面，这里面有自义的诱惑，坚持强硬的规则，坚持美德的名义仇恨他人，以及信仰和美德可能导致的微妙的自我服侍的目的。 以及信仰和美德可能在可能导致自我服侍的目的，这一点是非常的微妙的。耶稣提醒跟从他的人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的信仰当作表演。如果我进一步说，基督的信仰定义不止于一套信条，它必须是基督生命，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卫理斯指出，许多人的信仰已经不再是赐生命的恩典，而是致命的美德。信仰已经成为没有有任何行动表现出基督的爱的信念，没有表现出基督的爱。卫理斯时代的许多神职人员不允许他在讲台上讲道。第二点，我们看向耶稣，除去恶习。神渴望我们像他一样。当耶稣走过人类历史的那段日子，人们对他所做的和他所说的话感到惊奇。他们惊呼到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还可以加上一句，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生活过的。耶稣抓住了我们的意念，赢得了我们的心，因为他正是神的儿子，有能力和生命赋予并改变我们的生命。耶稣在肉身时呼召他的门徒说，跟从我。这个呼召的内容鲜明而直接，其效果也是如此。那些门徒丢下渔网和其他的商业活动，真的来跟随耶稣。他们和耶稣同行，听他的教导，看他做事。他们也试图用耶稣的方式来做事。他们是耶稣的学生，属灵上的徒弟。耶稣活着，今天在他的子民中，就像从前对他门徒一样，呼召我们说，跟从我。虽然我们不能与他同行走在加利利尘土飞扬的道路，但我们在灵里要跟从他。基本原理和模式是一样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像耶稣一样，像基督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不是美德，不是美德本身。我们常常追求美德，当成是我们基督生活的终极目的，却远离了耶稣。这样的话，我们的美德就成了一个自我服侍和自义的方式，美德就变成一种恶习了。耶稣告诫他的门徒要小心，注意自己的态度，以及假师父和假师父害人的教导。耶稣曾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他也要求门徒活出一个爱神爱灵舍的信仰生活。正确的信仰告白很重要，但这个告白必须生出果子。耶稣最显著的教训之一是在马太福音18:3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模式，对不起，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像孩子一样对神单纯的信靠和顺服，将使我们进到神的国度。从路加福音18:15-17，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18。 我们一起读这三节经文。八章十五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有人抱着婴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祝福他们。但门徒不高兴，责备他们。那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他还说，凡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他推翻了我们对感性和对成熟的高度评价。我们通常将信仰等同于理解或学习，但是耶稣将小孩与神的国相联系。我们常常锻炼自己在理解学习和理性上，让我们能更加成熟。这提醒我们，通常我们就像那些成熟的门徒，认为神的工作是留给年长的人，因此他们阻止那些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的人。然而耶稣的教导引起了一些轰动，因为耶稣欢迎许多人，即使是那些缺乏深度知识，比如孩子这样的人，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必须注意自己的品格，通过效法耶稣，像小孩子一样，即使只是粗略的探索耶稣的教导，也揭示他教导跟随他的人注意活出他们的信仰。在基督里不仅仅是一套信念，例如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判断人，免得被判断。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耶稣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信仰是我们是在言语行为上活出福音，借着耶稣基督得救恩的好消息。我们的信仰当然有教条和教义，但信仰的目的是基督本人。我们是因着恩典，通过信心得着他的救恩，让我们将全部的信心放在他的救恩里。然而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信仰放到一个偶像的层面，关注自己和自己信的有多少，而不是在生活中表现出对基督的信心和与他的关系。让我们关注自己的信仰。我们关注自己的信仰，有时会让我们远离神，比如在马太福音六章一节，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信仰变成一种罪恶或恶习。信仰应该令我们更加关注耶稣。无论我们做什么，是施舍还是其他的美德，若我们只看到自己， 那我们的美德就成为了罪恶或恶习。信仰应该引我们更加关注耶稣。因此，当我们的美德引导我们更爱基督并荣耀他时，我们将避免使美德成为罪恶或恶习。接下来我们讲补救美德变恶习的良方。我相信补救的方法在于必须清楚地了解自我评估评价的缺陷。箴言三章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当我们自己评估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高看了自己。只有我们相信神的大能，在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的同时，有极大的能力。能力不是来自于我们里面，而是来自创造天地的神。教会存在不是来证明我们的能力，而是见证神的能力。我们对美德的最好洞察或理解不会使我们成为良善。我们可能在美德和良善里长进，但我们还没有处于完美的状态。因此我们对美德的自我理解不过是叫我们失败的陷阱，使我们远离真理。我们必须从认识自己，我们必须认识自己理解的美德可能根本就不是美德。接着我们必须按照主的衡量，主的方式去寻找补救的方法。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讲述了一个有钱的年轻，一个年轻的官，他来到主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然后主在第十八节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从耶稣的反应来看，这个年轻人对重要性和良善有他自己的理解，而他的理解偏于夸大。这位年轻的官指出他遵守了所有的诫命，耶稣要他把财产分给穷人。这个年轻人对这个要求感到很震惊，然后伤心地离开了。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耶稣没有说他到底有多好，或至少说他已经足够好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美德的阴暗面。这个年轻的人守了所有的诫命，你不觉得这是很难得吗？他是一个道德全备的年轻人，然而他对良善对美德的自我理解使他没有理解耶稣的心意。 他本来有机会成为耶稣的门徒之一，但是他却伤心地离开了。若他没有对美德和有自己的理解，或者说他的理解没有或者说他的理解是从神的衡量，那他就会抓住这次成为耶稣门徒的机会。在这里我们看到美德的阴暗面，就是我们将自己的各种功名成就、赏赐、荣誉和美名，在某种程度上折合成神所看重的东西。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中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事，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正如耶稣和保罗时指出的，良善不是一个从我们内部衍生出来的，或将我们与那些不好的人区分开来的美德，而是通过恩典神使我们成为良善。良善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的良善和其他的美德都仰赖于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在菲利普·尤西的书《消失的恩典》中，他指出，相比于有关神在耶稣基督里启示的恩典这一类讲道，我们更多听到关于如何改变我们的行为，变得更好的人，或者行善这类的讲道。神的恩典意味着我们本处于不配的状态，这使我们对所有人都心存谦卑、良善和仁慈。我们必须在耶稣基督里找补救的方法。信仰，本身不是结果，信仰的总结，其结果是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信仰把我们指向神，他是我们的救恩、生命和盼望。信仰带出谦卑和对宇宙创造主和救世主的坚定信靠。信仰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关系，意识到神与我们同在，以及爱神和服侍人他人的大喜乐。耶稣说到错误的信仰，在马太福音六章一节中，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施舍是一个美德，是一个表现信心的行为。然而，当我们把信仰放在错误的地方时，这种信心和美德的行为成为一种罪恶和恶习。很多时候，人们施舍是为了得着认可。不留名的施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记住，我们可以在自以为良善的时候远离了神。不要以错误的心态和方式施舍。因为我们在施舍的同时，可能是犯罪得罪了神。在许多方面，慷慨是教会中最诱人的美德之一。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谈到慷慨和错误的慷慨。 这段经文的信息是要以正确的方式施舍，这些话仍然对我们有用。他提出了我们如何施舍，为什么施舍，揭示了其隐藏的动机。施舍是一种美德，我们看到祝福的根源，那自然是我们的主。有关施舍，一个很大的试探是我们看自己是施舍的根源，而不是看施各样美善恩赐的主。我们不过是各样恩赐的管家，唯有神是施各样恩赐的主。因神的慷慨使我们有慷慨的可能。慷慨是可以建基在许多事上的一个美德。有些人想要减少纳税，有些人想要被认可，有些人或者是因为神先赐他的儿子来拯救世界。施舍永远不能建立在优越感、特权上面，它不是自我服侍，而是倒空自己。因此我们要施舍给那些不能回报我们的人，这是一种信心的行为，需要一颗敞开的心和伸开的手。但是让我们记住，若没有将荣耀只归给神，那就是罪恶的。我想现在是我们施舍的时候，在我们饮食饱足、天天想要减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弟兄姐妹都没有办法吃饱饭。美德可以是致命的。我们所有应该做的事，包括施舍，都只是为神的荣耀。我呼吁那些知道神是施各样美善恩赐的人，表现你的信心，慷慨的施舍，分享我们所有的，与那些缺乏基本生活用品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所有的。当我们施舍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所施舍的都只为了神的荣耀。万不可使施舍成为罪恶。让我们一起祷告。